请看马太福音十四章。
舍命传道，万人蒙恩。舍命传道，万人蒙恩。这张圣经包括施洗约翰最后的见证。下面呢，就是讲到主耶稣怎么样训练门徒，主的见证，主的脚踪。一面是施洗约翰的脚踪，一面是主耶稣的脚踪和他的见证。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啊，我们怎么样的来接受主的训练？主在世不但是传道医病赶鬼，他更注重训练他身边的门徒，因为他拣选了他们。这些门徒一直跟着主，跟着主做什么？学习主，接受训练啊，从各个方面、各个不同的环境遭遇，主来训练他们。所以今天的圣经重点就是舍命传道，怎么传道？施洗约翰怎么传道啊？在第一段就看见施洗约翰最后的见证，一节到十二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节到十二节，是施洗约翰最后的见证。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施洗约翰一生下来就是做终身做拿西尔人，分别为圣，所以他大有能力，他为基督耶稣做开路的先锋。他一生就是为主做见证，最后呢，他的头被放在盘子里，为真理而做见证致死，一直是忠心致死。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施洗约翰美好的见证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那时分封王希律，这一段重点是讲的希律。希律是怎么样一个王？他听见耶稣的名声，因为前面讲到耶稣到处传道，大有能力，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这个希律王也听见了，也听见这件事情。他呢怎么样啊？他就对他的臣仆说，就是说他对于耶稣所做的一切，他怀疑，他认为，他以为这个耶稣大概就是那个我杀掉的那个施洗约翰又活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猜想他为什么这么想，可能别人不会这么想。这里施洗约翰他是怎么想？他听见以后他就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能够放得出来。那可见呢，他知道施洗约翰不是一般的人，施洗约翰是神的先知。根据马可福音特别提到，这个是希律，他常常听他讲道，他也知道他也承认施洗约翰是个异人，而且是个圣人。他还常常怎么样，他敬畏他，他也保护他，也听他讲道。但是遇到具体的问题，这个心率就不是这样。所以这一段是回忆并不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现在的事情这个讲到的关于这个施洗约翰怎么死这个是说施洗这个希律王他回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提到了。他说这一个耶稣啊，这么有名啊，这么有名气啊，这么有能力，那一定是我杀掉的那个施洗约翰就活过来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个人希律王，你别看他做王他没有一天平安，他叫做做贼心虚。因为什么？因为他杀掉了义人，他杀掉了圣人，他杀掉了神的仆人。所以耶稣这么一个能力，他就会想到，他就会联系到施洗约翰。这么好的人被谁杀了？被希律王杀了。为什么杀了？底下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杀掉约翰。而且他也知道他是个圣人，是个义人，而且平时他也听他讲道，还保护他，保护的也是他，杀掉的也是他。所以希律王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这里第一节告诉是个分封的王。分封王意思说他是被罗马帝国所派，在犹太来管理犹太人，所以叫做分封的王。他当时管理犹太还有加利利，他这个王上面还有皇帝，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呢，这个希律王虽然听这个施洗约翰讲道，他从来没有改变，没有真正的接受，还是个老我做王。所以我们看这个希律王实在很非常形象的可以比喻我们每一个人。有的人你说听到也听没有改变，还是个老我。所以下面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他讨了他弟弟的妻子，人家的妻子，他拿当自己的妻子， 这叫做抢夺啊，这叫赢他人之妻，这也是没有道德，这也是破坏别人的家庭，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谁呀？希罗底。希律是英雄，名字的意思是英雄，希罗底名字的意思女英雄，这倒是一对。这样的英雄里面都是情欲作王，他们的结合是什么样的结合？是不道德，是什么呀？是一种犯罪的结合，是暧昧的行为，对不起神也对不起人，是吧？那结果怎么样呢？他这样做就把约翰拿在监里。怎么拿在监里呢？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因由，因为约翰曾经对他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不合真理，不合道德，不要说不合律法，不合诫命，连一般的道德也是不合的，不合体统啊，不合理。这不合理的意思就是你根本没有道德，你自己有妻子，人家有丈夫，你把人家的妻子拿过来啊。所以约翰，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的仆人多么大胆，他没有想，哎呦，你是个王，我就别说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个当权者，他有权柄，他可以有生杀之权，哪个去惹他？约翰这么大胆，指责他，你这样不对。底下希律就要想杀他，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啊17节到20节告诉我们，这个希律想要杀他，还有谁要杀他？这个希罗底，他恨死了，他当然恨了。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两个事情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希罗底呢也是恨他，也想要杀他。马可福音第六章17节啊，就讲到这件事情，开始讲这件事情。18节就讲到约翰曾经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凶杀，这开头就用怀恨在心，你说我，我不高兴，你说我，你伤害了我的个人利益，你说我，那么这件事情我本来是做了，你这样说就要损害我，为了什么？为了个人的利益，满足肉体情欲，他什么？他是怀恨记恨，像阴间一样的残忍，最终怎么样？后来真的把约翰杀掉了，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啊。刚才我们所读马太福音这里是惧怕百姓，怕百姓又恨又怕，那结果呢？就把你下在监里，下在监里我不杀你，反正我不给你自由，我让你苦害，让你受苦。所以约翰啊，他最后的人生是在哪里过的？是在监牢里度过的，在监牢里面。我们再接着看这个马可福音还说的什么呀？20节，大家听我读。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知道，而且呢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的，并且乐意听到。其实这都是表面，小事就清楚了，犹豫不定。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希律的心中啊，里面有什么？一个有神的道，那听了是真听了，可能也有说会受感动，但是另一方面里面还有什么？希罗底，里面有情欲。所以希律作王，与其说希律作王，你不能说是谁在里面作王，情欲在他里面作王，希罗底在他里面作王。所以最终呢，最后呢，终于还是把约翰杀掉，把神的仆人杀掉。所以希律这个罪是相当大，原因是什么？明明知道约翰是义人，又是圣人，又是神的仆人，明明知道而这样去做。所以我们老旧人就是要对付，要让主作王啊，不能够怎么样，听了道了，那听了道，让这个道了在我们心中。为什么不高兴啊？因为你讲的道违背了什么？责备了我啊，不符合我肉体的那个欲望，是吧？你伤了我的自尊心，那不得了，马上就不高兴。这就是心律，这就是心律里面的这个希罗底在作王，在作祟，又怕百姓，但是呢又想要杀他，所以结果呢就把他下到监牢里面。那这不是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做百姓都以为约翰是先知，那他总不能够轻易下手。但是下面一件事情，不下手也得下手。我们接着看第六节，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这希罗底的女儿是谁？实际就是跟希律生的，他当然特别爱他， 这就是情欲的种子。那跳舞跳舞很好，高兴，高兴到什么程度？启示允许啊，你求吧，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好了，女儿被母亲所使，这一个希律里面是谁做王？是情欲做王，希罗底在他里面。这个女儿呢，一个小小的姑娘，你说她能够啊张嘴就要约翰的头，是谁在他里面做头啊？是妈妈在他里面做主，妈妈在他里面做王，妈妈就是谁呀、啊？就是这个希罗底。所以这个希罗底在背后，他又控制着希律，他又控制着女儿。所以这希罗底是谁？真就是魔鬼撒旦，情欲罪恶常常是在我们心中，你不对付，你不对付，你就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不道德的事，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小孩子懂怎么样？回去问妈妈，哎呀爸爸怎么样啊？真是答应给我好东西，你说我要什么东西？这很自然的，小孩子到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要，他又怕要少了，又怕不上算，问妈妈吧。你看妈妈怎么回答？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小孩子要头干什么？小孩子根本不懂，所以这个小孩子可以说是无知无辜。罪在谁身上啊？在希律，在这个希罗底身上。所以这段就给我们看到啊，希律做王，实际是情欲做王，实际是什么？是情欲做头啊。我们常常是这样，你应该爱护神的仆人，结果呢，因为自己里面是情欲在他里面做头，所以最终呢，把神仆人的头砍下来。施洗约翰就代表主的道，他所讲的话你要听，你要谦卑，不谦卑还要害人。王很忧愁啊，这个忧愁啊，就是里面在打仗啊，里面两个意思啊，情欲的意思啊，一方面也觉得不对啊，我怎么样杀害他呢？很忧愁，但因所起的事，又因同行的人，没办法了，我已经说了，话从口出啊，没有办法了。结果怎么就吩咐不做也在做，所以这个希律是杀人的一个刽子手。这个希律是谁？大家知道，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啊，大家记住啊，是马太福音第二章要杀主耶稣的那一个大希律的儿子。马太福音第二章不是吗？要把耶稣杀掉，以后杀掉了什么？犹太以里的两岁以内的什么？所有的婴孩都被他杀掉，那是他的爸爸。有其父必有其子，结果呢，这个希律王杀掉了施洗约翰，这么好的神的仆人把他杀掉。以后他的儿子是谁？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的那一个希律，杀掉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叫做祖父子三代都是杀人，都是杀的谁？都是行凶，杀的都是神旨意中的人，神所拣选的人。第一个要杀耶稣，第二个杀施洗约翰，第三个杀雅各，后来把彼得也抓到监里，最后怎么死的？啊，天使派几个小虫子把他咬死。希律，我们根据这个历史，我们就知道希律是什么人，是以图买人。新约里以图买人就是以东人，在旧约里翻译成了以东人，在新约叫做以图买人，其实就是以东人。所以以东人已经都绝种了，整个灭了这个国家，但是他的后裔当中居然有这样的希律，祖父子三代，你说他代表什么？这背后就是魔鬼，魔鬼的化身，这世界的王。所以对我们来讲，对今天我们做传道来讲，我们也要像施洗约翰一样，随时准备这个头放在哪里？放在盘子里，头给砍下来。那另外方面，给我们看施洗约翰多么忠心，忠心至死，忠心至死，一直到底。所以叫做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性质和能力。为什么这么说？以利亚就是对抗亚哈王，指责亚哈王，又写信指责犹大王约兰，也是以利亚，是吧？以后又曾经指责亚哈的另一个儿子叫亚哈切，啊，所以以利亚被称为是什么呀？啊，是什么？是一个可以这个像火的一样的工人，像烈火的工人。他吩咐那个是火，那个从天上降下来，把亚哈切 建的五十个佛塔，一次又一次烧掉的。有心智才有能力，你没有另一个心智，这样的圣洁敬虔与神亲近，上到加密山顶，哪来的能力？施洗约翰住在旷野，与神亲近，受苦的心智，受苦的生活，受苦传道，一直到底，所以他蛮有能力。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就讲到了啊，这个众人为他做见证，众人怎么为施洗约翰做见证？说啊，说施洗约翰说他在世的时候一个神迹也没有做过，没有行过。啊，我们知道有的仆人很有能力，啊，有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这个施洗约翰，众人怎么为他做见证？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全都应验了。就说他的能力在哪里？不一定你看见有的人外面有会行异能神迹，他就是有能力。施洗约翰的能力在哪里？他所说的话，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句句都应验，这就是神迹。他本身就是神迹，他忠心至死，他高举基督一直到底。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也告诉你，当他的门徒对他说：“看呐，啊，众人都跟谁去了？”意思说，曾经是跟着你走的这些人都去跟那一位去了，跟耶稣去了。施洗约翰怎么说？他不但不高，没有难过，没有伤心，没有嫉妒，他反倒欢喜，欢喜。而且他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所以讲到施洗约翰一生的见证实在太宝贝了。基督为他做见证，众人也为他做见证，神也为他做见证，圣经也在为他做见证，这样一位仆人。所以我们的人生不一定很长啊，死在监牢里面，头都被砍下来。啊，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个施洗，这个希律王，他现在什么心里犹豫，他心里头良心，我想啊，这个叫做贼心虚，良心怎么不责备他？耶稣行神迹，他以为就是施洗约翰复活。施洗约翰怎么死的？就死在你希律王手里。一个人做坏事，心里永远不会真的没有真的平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见证。十二节说，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结束，下面接着来就是耶稣的工作开始。耶稣的工作，所以下面就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这是第一段。那就是看见施洗约翰最后的见证。我们的教训什么？我们不要做希律王，希律王就是老我做王，就是情欲做王，情欲做头，不想做也得做了。为什么？你平时没有真的听到，没真的接受，而且什么？施洗约翰对他的责备他不接受，反倒恨他，你恨恨的结果就是杀人。底下我们看第二段13节到21节，破碎己，要破碎自己，万人吃饱。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题目就是破碎自己，万人吃饱。耶稣每一次所做的事，不但是为了解救别人，怜悯别人，关心别人，更是为了训练门徒，造就门徒。因为这些门徒都跟着耶稣往前行啊，每一次所遇的事情都是对门徒的造就。所以我们看这里13节，一个13节，一个23节，在这张圣经两次提到耶稣独自退去，独自退去。这就是耶稣他所以有能力，他是多么愿意隐藏在神里面。当耶稣听见施洗约翰啊被砍头，耶稣怎么样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了。我们想耶稣做什么？隐藏、退休、与神亲近、安静祷告。他不欢喜找人，工作是工作，但是该休息、该退休、该隐藏，他独自退到野地去。等到23节也是说，当他行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催门徒上船，他独自上山去祷告。两次提到耶稣独自。是一个工人在工厂当中也要一面工作一面退休，退休非常要紧。主耶稣在世时，约翰福音更多讲到主耶稣退到旷野单独的，路加福音更告诉我们耶稣每夜都出城 往橄榄山去，我们讲讲做什么去。每天夜里亲近神，第二天早晨回来又进会堂又进圣殿去教训人啊，这是都是主给我们做的榜样。下面呢，当耶稣在那里独自去到旷野的时候，众人听见又从各城来找他啊，步行跟随他。当然各样的人都有，许多人饥渴慕义，许多人困苦有病，许多人被鬼附的，许多人被人抬来的，是各种不同的人。所以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所以这段特别讲到主耶稣怎样的怜爱人，他怜悯他们。耶稣没有说对不起我没有功夫啊，你们走走走，我需要安静。当众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在别的福音书特别讲到耶稣还在讲道呢，讲到天将晚的时候啊，那么怎么样呢？耶稣不忍心叫他们退去。这里是怎么讲呢？说天将晚的时候门徒就过来了啊，我查了一下别的福音书，十二个门徒都过来对耶稣说，说什么？这十二个门徒倒真同心，他们嫌烦呐、这么多的人，如果讲道讲道讲起没完，我们肚子饿了，饿了我们也该休息了，洗洗澡舒服舒服。所以这些门徒过来近前来就对耶稣说了，这是个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你叫众人散开散开吧，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所以从这个话看见门徒的心跟主的心，而且呢对耶稣也是一种麻烦，耶稣怎么也不吩咐让他们走啊，对耶稣是一种怪怨啊，又不好意思讲，那么就说啊，这是野地啊，强调环境，强调难处，而且把难处啊就推到这些个什么这些个众人的自己的身上。天已经晚了嘛，环境是不可能了嘛，还不叫他们走呢，叫众人散开，还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怎么说？我们看看十六节，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做了半天门徒，跟了半天耶稣，还叫人家自己找吃的。我们知道按照正义，这就是肚子饿了嘛，这是身体的需要。耶稣顾念人灵性的需要，但是也没有忽略人肉身的需要。我们常常叫人听到听到听着你就没有节制，一直讲下去。你顾念人家肉身的需要，人肚皮饿了，肚子饿了就要吃。而且走路困乏啊，在别的福音说耶稣说人家耶稣怜悯他们，你让他们上哪里去找，在这野地。所以耶稣就是关心他们，所以门徒就是没有信心，凭眼见看环境，只好催他们都走。耶稣的心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这就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考验，一场考试。这个考试门徒就不及格，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怎么说？门徒说我们这里有什么，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大家如果回去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在英文圣经非常清楚，我们这里只有什么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因为是一个童子的一个小孩子的，你想他妈妈给他带一顿的食物有多大的饼，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在这里没有翻译出来。那这门徒的口气意思说这有什么用啊，这哪够吃啊，是呢。所以这里说只有仅仅就这么点东西，可能他们也打听打听，大家都没带吃的，都没带吃的呀，就这么一点饼一点鱼有什么用啊，只有五个小的大麦饼小的大麦饼，还有那两条小鱼，就这么点东西啊。但是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一篇信息，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要看自己小，我们要奉献自己，破碎自己，摆在主的手里。所以耶稣说拿来给我，你不经过主的手，你永远是两个小鱼，永远是五个小饼，可能就你自己吃饱，可能一个大人都吃不饱，你肯不肯献上。所以我说这个小孩子很宝贝，这里没有提他肯拿出来，他没有自私，如果他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偷偷的自己吃饱拉倒，他不是这样。这主多么看重一个小孩子的奉献， 我们常常看不起自己，我能做什么呀？有的人说我也不会说，不会讲道，我又没有大恩赐，我也没有聪明，我学问也没有多少，我知识也没有，语言又不通，我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你就是那五个小饼，你不过是那两条小鱼，你放在主的手中。所以这里说拿来给我，于是吩咐主人坐下，然后就一排排的五十人一排啊，在这里没有讲，在别的福音书，所以五饼二鱼啊，每个福音书都有，你就知道多么重要。为什么强调每一个福音书都提到五饼二鱼的事情，就让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破碎自己多么要紧。门徒就是不肯破碎，所以才说让他们走，分散啊，我们就可以休息休息。所以我们能不能肯不肯破碎？所以耶稣拿着这五个饼，就说你肯不肯现在主的手中？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你现在主的手中，让主给你掰开。我们呢？我们得有这个心，你肯不肯放在主的手里？肯不肯委身于他，献给他？在新约里，就是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我们整个的人要给他。所以耶稣就望着天祝福，下面就掰开啊，掰开以后就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所以还是经过门徒的手，越掰越多，越掰越多，掰到什么呀啊？这里告诉我们多少人吃饱啊？五千人吃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而且这五千是多少？实际是起码有一万多，起码是一万五千。因为什么？因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一般妇女孩子占三分之二，男人占三分之一，这还算小数，说的少呢啊！这么多这么多人都吃饱了，为什么？就因为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放在耶稣的手中，所以我们要破碎啊！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破碎自己，万人吃饱。你不肯破碎，你永远是这么一点，谁能够应着你蒙恩？万人应着我们蒙恩。那这个五个饼两条小鱼，首先就是主自己，主耶稣就这样为我们掰开，主就是为我们这样舍己牺牲，主真是彻底的破碎。他没有想到，哎呀，天晚了，我太累了，一根本没想，想到什么？想到是众人，他的心里装的就是众人，他怜悯众人，所以就叫他们吃，而且吃饱了，而不是吃一点点。你看见没有？吃什么？吃饱了。所以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也可以代表生命的粮。让我们本身今天我们就是生命的粮，能够喂饱千万人，像约瑟一样，约瑟本身就是生命的粮仓，所以能够供粮天下，使一切饥饿的人都能够得到饱足。约瑟完全没有自己，被神炼净，破碎自己，关心别人，所以神兴起约瑟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解救天下的人，饥荒的人，也是为了拯救了雅各全家。所以就能够吃这么多人吃饱，而且还有剩下装了什么？耶稣吩咐的啊，他们都吃完了以后，耶稣吩咐他们收拾的，装满了12篮子，12篮子也不少，就是说神的恩典是丰盛又有余，他不会让你缺乏的。这就给我们看到什么？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也是一个信心的经历啊。我们常常说，我们今天体会一下，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常常接待肢体，接待肢体，在大陆这样的见证多极了。哎，这个坛里的面老也不缺，不缺，但油也不少。你越接待你越丰富，你越关心别人你越丰盛，你越不给别人你老实一点，永远是缺乏。然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破碎，要舍己，叫别人能够蒙恩。下面几段里面总的一个意思就是信心的考验，爱心的考验。所以我说这一段里对门徒是什么考验？不但是信心的考验，看环境啊，怎么可能啊？是不是啊？你这个，你买多少东西也不够这么多人吃啊！这一看密密麻麻，整个一片都是人。不但如此，而且更是什么？更是爱心的考验。你没有爱，什么都不能解决。今天你有爱就能解决。啊，你有爱有关心，啊，什么难处都不成为难处。这是门徒的心多么狭窄啊，多么自私啊！就是。所以说我们也要经过这些考验，让我们现在破碎自己，让我们本身真正成为五饼二鱼，那是能够叫人享受，能够享受神的丰盛，那放在主的手里，经过主的祝福和掰开，那主的祝福和掰开，那要掰碎，要破碎。所以平常我们都说我们要破碎的爱主， 破碎的来为主跟主，那这样的生命一定是让许多许多人蒙恩。在下面我们看再一段，就是风浪中信靠主，在风浪中信靠主，22节到33节，风浪中信靠主。所以我们说这一段又是主耶稣刻意的来训练他们，主训练他们。有一次在前面告诉我们，有一次是耶稣在船上睡觉，耶稣在船上，你怕什么？风浪再大也不要怕，因为耶稣在船上。但是这一次呢，这次主耶稣训练他们更深一步了，耶稣离开他们。所以我们看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你们快点上船，你们都到那边去。而耶稣自己呢，耶稣没有跟着他们上船，这不是考验他们吗？哎，我们常常最好我们亲眼看见，哎呀，我们在感觉中知道耶稣啊，最好没有离开我。但我们的生命要去越来越近身，不能你感觉中，哦呦，耶稣在你眼前，你就有信心；不在你眼前就没有信心。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催他们上船，为什么催他们上船？约翰福音第6章就看到了，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这个时候众人要什么？要逼耶稣做王。哎呀，你真了不起，你就做我们的王吧。但是耶稣来到第一次来不是在世上做王，那做王不就翻个天了？那希律王罗马帝国都要来了，要把你整个犹太给你弄，给你抄了的，不是。所以耶稣退下来，耶稣隐藏。所以耶稣催门徒走，神迹刚刚行完，快快隐藏，快快走，催他们上船。等众人都散开以后呢，耶稣独自上山上去祷告。所以工作完毕，我们的主次次得胜，因为他随时随地祷告，不停的祷告。工作完毕也要祷告。我们常常工作以前我们知道警醒啊，拼命祷告，工作以后呢，有没有像主耶稣这样独自上山去祷告？许多工人失败就在这里，工作完了轰轰烈烈被人捧啊，被人包围啊，而怎么样，而没有真正的去与神亲近。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亲近神。所以这就是耶稣能力的根源，与神联合。那时呢，门徒在船上遭遇大风大浪，所以大风大浪也不要怕。今天问题是什么？信心要经过试炼，我们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宝贵，在彼得前书第1章告诉我们。所以信心要经过试验的。门徒平常很爱主，很跟着主，但是这次风浪来了怎么样？被浪摇撼，我想这门徒啊吓坏了，又害怕又着急。但是耶稣不在跟前，是不是耶稣就不顾他们呢？大家看25节，夜里四更天就是快天亮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顾念他的门徒，耶稣知道他们的惊险，知道他们小心胆怯害怕，耶稣都知道。所以耶稣就面向着这些门徒走，往门徒那里去。所以我们在船上，你再遇风浪，你最要紧的你要祷告主，你要信靠他。所以耶稣在哪里走？我们看耶稣在哪里走，那不是吗？这个当时风不顺啊，这个海浪啊摇撼得很厉害，但是耶稣却是在海面上走，表示我们的主他是什么？神的儿子，他大有能力，他驾驭着自然，他驾驭着整个的环境，他能够在海面。你是谁能在海面走？不可能的嘛。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耶稣，他能够在海面上走。所以耶稣为什么在海面走？就让门徒看见，你要信靠他，主是驾驭风和海，驾驭大自然，狂风大浪你也不要怕，因为主能够什么？能够降服一切，他能够在海面上走。可是呢门徒看见怎么样？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的说这是个鬼怪，就害怕喊叫起来，哎呀，像见了鬼一样了。所以可见的门徒一害怕，信心都没有了，对耶稣都不认识了。你看看，耶稣还是耶稣，耶稣都不认识了。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讲吗？这个玛利亚也是，是不是又惊又吓，吓得耶稣来了以为耶稣是个园丁，耶稣复活了不认识耶稣。我们常常也会这样以为是个鬼怪，害怕惊慌。所以我们一害怕就看环境，一看环境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更害怕，又喊又叫， 已经以为见了鬼呢。耶稣什么？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大家重复这句啊，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看耶稣这句话啊，就够了吧？你们放心啊，不是鬼怪，是我，而且呢，不要怕，因为他们正在害怕呢，怕得不得了，又喊又叫，很怕起来，是吧？耶稣说：“你们放心。”所以我们看，一个求主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不要把我们的主当作鬼怪。第二点，你要听进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在风浪中最宝贝的什么？就是主的话。你看看，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的话就这么短，就这么一句，但是够了。这一句话，如果你真的听进去，你就能放心了。什么叫不放心啊？这个心里面是有海浪啊，里面有海浪啊，七上八下。什么叫不放心啊？看环境啊。那什么叫不放心？因为耶稣没有在船上啊，我们沉了，耶稣都救不了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凭眼见。所以耶稣说：“你们放心。”那这心里不要揪在一起，是我。而且说你们不要怕。彼得下面看见彼得了彼得常常是就是总是怎么样冲在前面。他说什么？他说：“主，如果是你，那么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当时很有信心，是不是？但他的信心呢，还是没有根基。当时当时这个激动，很兴奋。哎呀，是我们的主啊！你在海面上走，我也能够到海面上走，请你叫我。他也是这么求的，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去。他也知道凭他自己不能，他祷告神。所以这句话是很宝贝啊，彼得的祷告。但是呢，下面因为又看环境，所以你不能见。我们常常见周围的环境，一看疯了，那你就害怕。彼得这句话果然走了，彼得不是没有走。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下去，坐船上下去，在水面上。大家说走了没有？走了，真的走一段。所以主怎么能够在海面走？我们也能，我们是他的门徒。主驾驭天上天地大自然，我们也能够。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有这个权柄。但是你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信心。彼得真走了，下去了。我现在很高兴，哇！马上又有风浪来了。下面怎么样？下面我们看啊，彼得真走了。但是后来呢？他是要到耶稣那里去，还没到耶稣那里呢。我想啊，有一段的距离，这段距离就是考验人，是吧？最好一把把耶稣抓住。彼得的眼睛还是在看环境。所以下面第几节三十节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起来了，是吧？他风大，他的主耶稣叫你下来的啊，让你在海面，而且你已经在海面走，你要因信以至于信啊。所以我们的信心要真的去考验啊。彼得你说有信吗？真的比别的门徒强点，他还敢下去呢。我看一个门徒也没敢下去，他真下去。你下去怎么样啊？又看环境起来了。所以三十节就只因见风甚大。我们骑车学车的时候都有这个经验，是不是？你开始学车的时候，你别老看那个车，那你就歪来歪去，你就要倒下来了。你要看前方，就是说不看环境的意思。你这个车两个轱辘，它怎么会站得住呢？你想想，你也害怕起来，你看看你要倒了。那你就一直向前，眼睛定睛在前面，那你就行。所以彼得没有定睛看神，看耶稣，看谁了？看风浪。所以我们的眼睛到底看谁？他不是说吗？你看前一节说什么呀？他就下来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你既然要到耶稣那里去，你的眼睛应该定睛看谁？大家说应该看谁？应该看耶稣就对了，对不对？我想他一直看耶稣，他一定那么走到。哎呀，不得了！再看看环境，再看看风浪，马上怎么样？害怕，将要沉下去，马上喊叫：“主啊，救我！”这是彼得演戏呢，我们看，是不是？所以一看环境，我们一定下沉。就求主给我们的信心，一直从始至终的信心，像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一人必因信得胜，而且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让我们的信心始终的信心。所以耶稣呢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够走到底，不能够跟到底，我们不能够一直定睛看耶稣，就因为我们常常看人看环境，看疯了， 谁让你看风浪的呢？风浪都在耶稣的手里，他驾驭一切，你为什么要看他呢？所以主还有怜悯，所以就赶紧拉他。所以别人都没有受责备，彼得倒受责备了。为什么？你既然下来，你要走到底，你要来真的见主啊，到耶稣那里去。结果他小信，所以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那这就是常常是我们的光景。那求主给我们信，就信到底。你既然下去，你就要一直下去，要真正找到主那里。那所以一疑惑，我们就要沉下去。这也是我们灵性的一个写照。我们的信心呢，常常会沉下去。那为什么沉下去？看环境，看自己啊，怕风浪，那你一定要沉下去。所以耶稣还要救他。下面他们上了船，就是耶稣也上去了，门徒也彼得也上去了，风什么呀就住了。所以什么时候耶稣上船，风就住了。所以我们随时要呼喊主，呼喊主是对的，我们要祷告，要求主救命，是吧？所以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一个经历，没有这经历对主认识的不够。所以有的时候主要训练我们，让我们下来，主训练我们，好像离开我们，你自己在船上，那你遇见风浪，没有这么多的风浪怎么训练我们？我们常常的啊，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实际头脑知道。所以这里他们就拜他，五体投地，真正降服在耶稣面前，你真是神的儿子的。我们有没有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常常知道耶稣好像是个人，你要认识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所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耶稣能够斥责风浪，风浪都得听他的，是吧？所以风为仆役，以火焰为使者，风和火焰都要听耶稣的，是吧？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一段就是信心的考验，又一次的给我们看到信心的考验啊！经过风浪，要更加的信靠主，认识主。信心的增长就是让我们更认识主。我们信心没有经过这些，我们常常依赖环境啊。今天风平浪静，我就跟主，我爱主，我赞美啊。一有风浪，就赞美不出来了，也不跟主了，也不爱主了，对主就怀疑了。那样子叫跟，所以要经过训练啊。所以实在是主的爱，主独自上山催他们到船上去，就是也训练他们，让他们经历这一步。下面我们再看34节到末了最后一小段。这最后一小段是什么呢？是信心的果效，又是信心。所以这段呢，信心很要紧。信心的果效在于什么呢？就在于谁摸着耶稣，谁就好了。你没有摸到主，你就不能好。什么叫摸着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他们过了海，就到了哥尼撒勒的那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不得了，你看看多少人，就打算往周围的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来带来，都带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多么热心爱主，不但自己来，而且把别人都带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带到主的面前两个意思，一个是真正带人来听主的道，带人来见主，领人来归向主。第二个意思就是带祷，爱心的带祷。我们的带祷也是每一次我们祷告什么祷告？我们把四面八方人都请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医治，求耶稣按手，这就是带祷的工作，爱心的带祷啊。两个方面，我们常常要请人，打个电话，你下回要聚会啊，你要来啊，你老打他也不好意思，他不来也得来啊，要把人带来。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根本自己不会来呀，他瘸腿了，他瞎眼了，他有病了，他长大麻风了，他瘫痪了，他被鬼附了，他哪里会自己来呢？所以他需要我们爱心的帮助，爱心的帮助。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人非常热心，他们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去，你看见没有？还要差遣人，打发人，我们也要受差遣，打发人去到周围的地方，把所有的病人带到谁那里？大家看，带到谁那里啊？带到耶稣那里。你不要带错了地方，你把所有的病人带到耶稣那里。底下一句是什么？大家再念一遍，36节。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碎，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就这么一句，是不是？耶稣这么忙，这么多人围绕着他，不能说一个一个让耶稣怎么样啊？ 哦，再去讲天道，哦，再去怎么按手，都来不及了。只求耶稣，你准我们摸摸你的衣服穗子。耶稣的衣服穗子很多，啊，这边那边周围都是衣服穗子。那只要摸一下，凡摸着的人就什么就都好了，那就包括所有的病。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一样问题不能解决，没有一样疾病不能得到医治，没有一样鬼不能赶出去，你为什么不来？所以这个摸字太宝贝了。一个是请，把人都请来带来带到主的面前，是不是？你别看这几节圣经，还一个什么意思？还一个是摸，我们有摸主，你要摸到主。这个摸不是你在感觉着摸，乃是你用信心抓住主不放。什么是耶稣的衣服穗子？我们这次详细看一下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37节开始，十五章37节到末了，我们大家念一遍啊，请念一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燔祭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一段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以色列都要什么呀？都要佩戴这衣服边上做穗子，底边穗子还要钉一个燔的细带子，就是让我们因道成圣。怎么解释呢？下面这话你自己就解释了。你佩戴经文，你看见谁都看得见自己衣服穗子，你也看见对方人别人的衣服穗子，大家都穿着这个穗子。我们知道千千万万表示非常多，表示什么意思？是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衣服穗子是代表神的每一条命令律法，千条万条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主的话就是医治我们的什么良药，就是医治我们的病的。这里说为什么要看？叫你心里眼目，不要随从邪淫，不要就一天看这个偶像，看邪淫的事，让你眼睛单独看主。我们要把他带到主面前，叫他看重主的话，而不是把他带到一个灵医一个大神人面前。那这个人到底他医治的，他究竟是不是从圣灵而来，而不是去仰望某一个人，有某一个大会。那如果这个大会没有在你眼前呢？如果这个人走了呢？或者人家得医治你不认得医治呢？你就灰心吗？你都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衣服穗子你要摸到。所以就是我们的信心要抓住主耶稣的每一条命令，圣经每一句话我们要抓住。什么叫抓住？听而行，你就是抓住了，就是摸到了。那么你摸到的人你就都好了。所以这就告诉你，用信心来接受主的话语，针对自己的需要。你是瞎子，那么你应该怎么看见？你不要再爱世界。你是聋子，那么你今天要倾听主的话语，不要再听魔鬼的声音。是的，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么就根据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到主面前呢，没有一样不能解决主的话。那我们要信，最要紧的一个什么？信和什么？和抓，就是抓住主的话，摸到他，真正摸到他就行了。但是我们看有的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身上也佩戴衣，佩戴这个什么，佩戴这个穗子经文呢，但是佩戴半天他有能力没有？没有能力。在马太福音23章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听我读一下。马太福音23章讲到什么呢？讲到法利赛人，耶稣怎么说他们？第3章第5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得长长的，但是怎么样？空空佩戴，毫无能力，自己又不遵守，也不教导别人遵守。 所以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啊，外面衣服都做着碎子，让我们真正的啊，要多做着思想主的话，只有在耶稣的身上才真的有能力。所以你不要摸错了，你摸到法利赛人摸了半天也没用，他身上倒也有衣服碎子，也有这个佩挂经文，佩挂了经文以外他自己都不遵守，他有什么能力，是吧？所以只有主。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最后就是说我们要看见什么，看见主，大家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啊，领到耶稣的面前啊，叫人能看重主的话，就是那个衣服碎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啊。所以前几章我们也看到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是个最典型的，12年之久在医生面前花尽了他一切所有也不能得医治，是第8章吧，马太福音，是不是？但是呢他怎么样，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挤到人群里面去，他偷偷的就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结果怎么样，他的血源立刻就止住了。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这么大的信心，不管什么问题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旧性的败坏，我们许多属灵的疾病啊，这里并不单指这是我们肉身的疾病，我们属灵的疾病，我们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啊？如果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会得到医治啊，凡摸他的人就都好了，这就是信心的果效。所以最后一小段就是信心的果效。所以我们总体来说，这一章圣经教导我们舍命传道，施洗约翰真的肯舍，所以他忠心至死，在神那里有大冠冕了，是不是？门徒呢不肯舍，不肯破碎，对啊，所以我们要效法施洗约翰，我们更要效法主耶稣，主走到哪里都是破碎自己，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安逸，自己舒服，自己疲劳，自己享受，根本没有。所以门徒啊，一路跟主就是要学习主，效法主。什么叫跟随？做他的门徒，就要向他学习，怎么样学习他，怎么效法他啊？怎么样来走主所走的那条路，就是舍己的路，叫别。